个瓶子美叮当，
两个瓶子叮当响。配音员小智，
小蓝的
闲聊时光。大家好，我是汪汪。
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我们要讲什么？
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讲成为一个配音员所要具备的条件。
好，配音员到底是什么呢？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配音员是艺人的一种，以配音为主要工作内容的职业。英语称为 voice actor 男， voice actress 女，在日本韩国则称为声优，日语是 seiyu， 韩语是
songwoo。
在中国大陆又叫做配音员，其范畴涉及电影、电视节目、广告、旁白、广播剧、动画、电子游戏、舞台剧、公共场所广播、装置内建语音。
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这是我们录的第二段，我们的第一段呢没有录到，
对，
里面的精彩内容呢，记得就讲，不记得就算了。
对，我们聊得好开心哦，然后忽然发现，没按到。
那汪汪，你刚刚讲了那么多关于配音员的称呼，
嗯，
你希望人家怎么称呼你？
哦，就叫我配音员啊。
我也是，
对，
就叫我配音员。
但现在有很多其他的称呼啦，
现在有很多啊，声演啊，声优啊，
配音老师啊，
嗯，
什么。还有什么我也忘了，
就是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也不需要这样了，不需要什么漂亮的词藻，我们就是配音员，这是一个工作，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对，就是我们就是用声音工作的人，
没错。
然后工作范围就是只要是跟声音有关的都是我的工作范围，
没错，
对不对？
嗯，
那你认为成为一个配音员要具备的条件
哦，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成为配音员要具备的条件就是声音不能太难听，
嗯，
然后讲话要
可是这个难听的这个界定在哪里啊？其实我觉得哦，一个人不管声音高低粗细，
嗯，
其实他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男主角女主角的声音，就是他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好听的声音啦。
对，
只是你要去发掘出
来，看你会不会用你的喉咙。
没错，
对，
嗯，
好了，那声音不能太难听这个部分跳过，
因为难听难听好听是很主观的嘛，就像我们在试音的时候，客户的选择也是很主观的嘛。
对，应该是说他其实有办法调整啦，声音不好听，他也有办法想发出比较好听的声音，所以这个部分跳过。
嗯，
好，那就是讲话要清楚，
对，
不一定要咬字非常清楚，但是你要一个字一个你要讲的话让别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那你咬字也不能太含糊。
对，当然不能太含糊，但是不能让那个就全部都黏在一起。
对，不能，
我觉得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多，
珍珠奶茶什么之类的，你不能拿你在跟朋友聊天的语气然后放到工作上。
可是我跟朋友聊天就是这样，就是现在这样。
对啊，我跟朋友聊天就是现在这样
啊，
他也许不是小蓝，不是灰原，不是什么，那我平常讲话就是这样。
对对，我们平常讲话就是这样。
对，你要我怎么，但是你要我不清楚也是可以，你要我台湾国语我也没问题。
不是不是，我觉得不是台湾国语的问题啦，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鼻音特别重啊，讲话的时候就会黏在一起，所以他
那就是他讲话的一个习惯一个模式，
或者是嘴唇都不动
啊。对，嘴巴嘴皮子不张开，
嘴巴都不张开，所以全部都含在嘴里面，因为你听的时候都全部糊在一起，都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嗯，
我最怕遇到这种人了，我遇过好多次。比如说在麦当劳点东西的时候，
你会一直哈吗？
对，那个柜台小姐，我就哈，哈，哈，哈到我都不好意思，我说好，随便随便随便，你说什么都好，随便。
真的吗？
对，然后结果那个小姐就拿出了一个塑胶袋，
嗯，
我说我不要塑胶袋啊，你给我就好了。
嗯
我刚刚问你说好啊，我真的是，所以这种绝对不行，麻烦你把嘴巴张开，嘴型做出来，把每一个字讲清楚。
其实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配音员，就你一定要成为配音员你才把话讲清楚，其实你把话讲清楚对你有很多好处。
对，这是沟通的重要条件，
没错，在工作上其实
尤其是站柜台你话讲不清楚别人怎么听得懂。
对，或是空服员，
没错，
你在飞机上然后你推个小车到你旁边，小姐请问你要鸡肉炒面还是猪肉炒饭？
这个太清楚了
哦。我就会哈。小姐请问你要鸡肉炒面还是猪肉炒饭？
你是在睡觉吗？为什么他要这么小声
问？很多，因为飞机就是很吵嘛，他就会有个轰的声音，然后如果他又音量是这种的话，你就会一直哈。因为我之前是坐飞机就会一直哈，但是你如果很清楚的说，小姐请问你要鸡肉炒面还是猪肉炒饭，这样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
我遇到的都很清楚。我没有遇到那么不清楚的。
我有遇到，
可能我出国次数没有那么多。
然后呢，我们之前有讲了，譬如说讲了我们入行的过程，我们都各自加入了不同的机构举办的训练班。但是这个训练班呢，其实就是只是一扇窗，让你稍微看到哦，配音员大概是什么，让你稍微了解，
粗略的了解配音这个工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没错。
然后实际上就比如说我们上那个训练班最后实习课的时候，你要戴着耳机拿着稿子看着画面，你要戴着耳机看画面同时看稿，看稿子同时看画面，
对，
三个同时进行，
然后要把话说出来，还要清楚。
对对，你听到声音的时候要马上记得稿子上的内容，然后讲出来，还要看画面上的人嘴讲完了，嘴停了没。对，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跟不上，所以这最需要的就是什么？
反应。
没错，
反应快其实很重要，在这一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
对，因为这个反应不包括你口眼协调的能力，还包括你读稿的能力。
这个我以前很弱。
对，或者是画面上的人开嘴你就要开嘴嘛。那其实我们的反应都会有延迟，延迟个一秒钟或是零点几秒钟。
对对 对,
对。但是反应慢的人可能就是不是一秒可以解决的，
第二个嘴他才开，
对，他可能要他戴着耳机里面听到声音他才开始讲。
对，
那就已经晚很多了。反应快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而且反应快呢其实还蛮看年纪的。
哎，对啊，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变慢了，就是跟我以前比，跟以前的我比，我现在已经变慢了，没有跟其他人比了，我还是比很多人快。
是，没错没错，因为在这个行业我跟汪汪都算是嘴快的人吧。
对啊，
对，都算是嘴快的人。
我真的觉得我们下次可以来开一集绕口令专辑。
等我高兴的时候。
不是绕口令，我们要把那个我们所有录过难念的稿子通收集起来，来念一集超级难念的稿子，然后把那个稿子整理出来放在那个 IG 跟脸书上让大家来念念看。
你为什么要挖坑给自己跳？
我觉得很好玩啊。你每次讲那个什么李组长跟
OK
李组长跟什么黄组长
崔作仓长
去崔作仓长去相约去吃欧式自助餐。
对，没错，因为我有各式各样的就是可以折磨人的东西，
我觉得超好笑的。
OK，反应，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
哦，我觉得读稿的能力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化 一段你完全没有看过的稿子。
对，
这一段话呢可能不是你平完全不是你平常会讲的话。
没错没错，
因为如果你今天假设比如说我录柯南好了，我今天可能要解释一个案情，谁在日常会话会讲说凶手他把那个人的脖子绑住了之后接着用某种化学药剂然后把他迷昏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讲很多专有名词。
对，我的威马也是那个鼠比狗里面的威马，每次他们办那个奇案嘛，办案办那个，
我知道，因为我以前也录过威马。
对，超恐怖的。每次大家都哇鬼叫鬼叫，完了之后威马就开始解释，一解释就半夜。
没错，
然后全部都是你看不懂的词。
对
对，
所以这个很快的消化一段文字，然后快速的把它整理之后念读出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还要加上情绪。
因为你如果 断点断错的话意思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要大概知道你每一句断点跟顿点重音要在什么地方。
那你是怎么训练这个的呢？
我是怎么，
你不是说你之前有阅读障碍？
我其实应该是有阅读障碍，因为我几乎没有办法看书啊，我没有念出来的话我都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可是就念稿子我就念出来啊，我就看懂了。所以我就做了最适合我的工作，你知道吗？
没错。我觉得呢这都要归功哦，先讲啦，我是一个看字很快的人。对，我可以在短时间
之内，这我可以作证，
看很难的词，
再怎么奇怪的词给小奇怪的名字越长越好，小奇都可以念得出来。
对，没错，不管是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然后呢我觉得这都要归功于我小学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同学。
啊，这是什么故事？
因为我们家是不准看任何课外读物的，那所以我也不可能带任何课外读物回家。就是我只能看课本嘛。那我小学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同学他们家是开漫画出租店的。那
好幸福哦，
我就很喜欢看漫画嘛，
每个小孩都喜欢看漫画，
但我又不能带回家。所以呢他每一天带一套新的漫画给我，我就要利用上学的时间把它念完。
好厉害哦。
然后明天再换另外一套。就这样培养我的阅读能力，再加上呢我这辈子唯一的偶像，你想知道是谁吗？
你刚刚已经说过了。现在没有办法再演了。
可是呢那个大家没有听到啊， 因为我跟汪汪啊，我跟汪汪在上一段我们有谈到有没有喜欢的偶像。
对，
其实呢，我不是一个就是很迷偶像，就是会去追星的那种人。就是我可能高中的时候喜欢 Bon Jovi， 我现在也喜欢他。
我跟你们讲，你们等一下听到他追的偶像，你们会疯掉。
对，然后呢，我这辈子唯一就是有追过，然后有去参加过他的座谈会，听他的演讲的人，
特地去排队进场听他演讲，然后进不去还坐在楼梯上。
对，没错，就是武侠大师金庸先生。他真的是我的偶像，因为我就是有一段时间非常沉迷于各种武侠小说。
我也喜欢看金庸，怎么会把他当偶像呢？
他真的是我的偶像，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太厉害了，就是他的脑子是怎么样的，然后竟然能够写出那样的小说，
建构出自己的世界。
对，我好想要知道。然后呢，我就去了听了座谈会之后呢，然后我的感想就是，我还是看小说就好。因为金庸先生他是浙江人，他乡音非常
重，他真的很难懂哎。
所以你要听清楚那个浙江的那个方言哦，其实有点困难，就要半猜半听。
可是他没有，比如说旁边有人解说或者是翻译或者是什么？
没有啊，他就是讲中文啊，
这样真的有点难
耶。为什么要翻译呢？我就觉得哦，那就还是看书就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让我继续成为一个看字很快的人呢，我要谢谢我的高中老师。对，因为我高中是念一个教会学校，那教会学校就管得非常严嘛。然后再加上也讲，我们家是不能带课外读物回去的，所以呢，我有一次就在上课的时候，可能是数学课还是什么课吧，在看那个武侠小说，我还记得可能是《天龙八部》第三集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得非常的入迷，然后连那个教务主任巡堂站在我旁边，我都没有发现。
为什么教务主任还要巡堂啊？
就是我们是严格的教会学校，教务主任是一个修女，她每次就会巡来巡去，然后呢，她就在我旁边，等我发现的时候，她就已经在那边不知道站多久了，她就把我的小说抽走了。对，那我就很挫嘛，我想说哇，挫塞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对、啊，
然后到了下课时间，然后我的导师呢是一位男老师，那时候他可能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就我们可能是他带的第一个班，
这种老师最好了。
对，然后他就叫我去办公室，我就想说哦，怎么办？我去办公室，
啊、
我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结果我就战战兢兢的到教室办公室去，然后老师就把我叫过去，然后就偷偷的把《天龙八部》第三集还给我。
我跟你讲，你真的超幸运的。
对，
因为我念书的，我国中的时候也被没收过一本，然后老师就没有还我。
这样真的
不行。从此以后，我舅舅那套金庸就少了一本。我一直对我舅舅抱着那个非常深的歉意。
因为我的《天龙八部》是人家借我的，他不还我，我就没有东西还给人家。
我也是啊，我舅舅的书就少一本啊，真的是很糟糕哎，气死我。
对，然后老师还给我，就小小声跟我说一句：“下次要小心一点。”
真是好老师。
对，所以我的那个
好了，你阅读能力非常快，
上课阅读的那个
偷看小说练出来
活动还是就持续进行了高中三年。然后因为就实在是太喜欢金庸了，我就很想要拥有一套，然后我就存零用钱嘛，我去书店买，就可能一次可能这次买《笑傲江湖》啊，下一次买什么《神雕侠侣》啊，
分开来买的。
当然，那一套很贵耶。
对啦，那你就存多一点钱，一次买一套、
没有，我就先从我最喜欢的开始买。就你还是有比较不喜欢，我最喜欢《神雕侠侣》
啊，是哦，
对，然后《天龙八部》，《笑傲江湖》。
真的哦，
对，
我最喜欢好像是《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因为里面的男主角，我不喜欢他的个性，我很讨厌张无忌。
跟我表哥讲一样，我表哥说那个，
我觉得男主角的个性，
那是金庸的小说里面男主角的个性最不好的。
没错，他就是你看到他就想给他两巴掌。
真的吗？我以前好喜欢哦，
我不喜欢他。
好啦，不重要，不重要。
好啦，反正我就存钱，慢慢存钱，我就买了几套我喜欢的。然后呢，因为我们家不能看，
那你怎么藏在家里？
对，我那个时候呢，就你看那个时候我就有录那个，我就有柯南的前纸，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我们课本喜欢用月历纸把它包起来。
现在小朋友应该没有办法想象、哦，
可能现在小朋友没有办法想象。
以前我小的时候，
但是那
個時
候
我妈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就是要把自己的课本包得漂漂亮亮的。
不是流行吧？我妈说他们以前还没有塑胶书套
的时候，我觉得是流行，
就是拿纸来包，月历纸或是买牛皮纸把书包起来，是保护你的书。
因为我是文具控嘛，我对笔啊什么书啊这种，我就是会有一些执迷，然后我就把我的 存钱买来的金庸小说、嗯、我就把它包起来、
嗯、
然后我在
漂漂亮亮
每一本书的封面我会帮它另外取一个名字，就例如说神雕侠侣一它就是国文一天龙八部二就是数学三，
不是国文为什么会那么厚，这不合理啊，
没有参考书啊，参考书差不多都是那个厚度啊、哦、然后呢我就把它整齐的放在我的书架上、嗯、我就觉得 OK 我过关了、
嗯、
那有一天我爸就来我房间找我、
嗯、
然后就随手抽我书架上的书
完了，
然后就抽出了一本神雕侠侣三对我就刷塞，但是还好啦，我爸对于看课外读物这种事，因为我爸也是一个很喜欢念书的，
我以为你爸是以后就跑到你房间来跟你一起看，
没有没有没有，他这个他都看过了啦
喜欢的话可以再看再看、啊、
我跟我爸有时候比如说共同阅读，就是、嗯、就是我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我看的书就越来越难吧、
嗯、
我还记得我跟我爸同时间看了一本小说，就我发现他买了刺鸟
嗯、
我也买了刺鸟，
刺鸟哎、欸，
对，
我
们两个一起在看刺鸟、嗯，对，或者我们有时候会买同样的书，
嗯，
就是后来才发现，反正就是我的阅读培养过程，让我可以很流利的念各种很艰难的话。
好啊，我们要回到配音员的特质，配音员还需要什么特质？
配音员还需要具备的特质啊，
我觉得需要那个观察力跟模仿能力，
没错，因为我跟汪汪都喜欢在餐厅偷听人家讲话，
没错，而且我很喜欢模仿别人，我是不自觉的哦、嗯。我曾经有一次跟我同，我就有时候跟我同学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说，哎、嗯欸，我跟你讲那个谁谁谁说啊，
嗯、
欸，怎么样？下次我们要不要去哪里？
嗯，
然后那个谁谁谁说，啊，不行啦，什么什么。然后后来我同学就看我一眼说，
嗯，
我好想知道你跟别人讲到我的时候会用什么声音说话哦。就我是不自觉的、嗯、我就开始用我认识的人的声音、嗯、模仿我认识的人的声音跟别人讲话、嗯、但我觉得这个是要观察力跟模仿能力，那是其实很有趣，
对，像讲到那个成为配音员需要具备的条件，其实我觉得你不需要活泼外向，
嗯，
对，因为很多同事都是超内向的，
对，
超宅的，
然后很害羞，
但是上麦
就不害羞了，
就是你当你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
关进小房间就换一个人，
你要很专业，
对，
你要很专业哦。我还想关进小房间这件事，我还记得以前我去驾训班学开车，
跟驾训班有什么关系？
那个时候呢，我是跟另外一个配音员去，哦，就跟那个小陶，
哦、
我们两个是一起去学开车的，
哦、
我们驾照是一起考上的。
小陶有什么？
然后他就
小陶有什么有名的作品？讲一下，
我想想看哦，他卡通吧，他有录。游戏王还是什么、
哦？但角色忘记了。
对，那反正他就，反正我就我们车是一起学的，就一起去驾训班嘛、嗯。然后那个教练就问说：“哎、啊，你们是做什么的呀？”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要卖个关子，
嗯、
就说：“哦，我们的工作哈就是每日每夜，然后都要关进一个黑黑的小房间里。”
嗯，
对。然后那个驾训班的教练就用一个异样的眼神看我们。
我跟你讲，以前那个陈叔啊，
嗯，
都说配音是什么工作？
嗯，
配音就是应招的，就打个电话叫你来你就来，打个电话叫，然后录完做完叫你走你就走，
这可以播吗？
这有什么不行？我们的确是叫我来我就来，叫我走我就走啊。
对啦，是这样子、
啊。对啊，
然后就随时 on call 嘛。
对，
然后就翘班。其实他，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跟演员这个行业其实蛮像的，
真的蛮像的。
因为演员就接通告，我们也是接通告，只是我们接的就是录音室发的通告，或是领班发的通告。
没错、
哦。OK， 好，那个再拉回来，那个可以之后再讲。
好，
还有什么特质呢？
还有什么
要成为一个配音员？
还有什么特质？
你觉得随和算不算一个特质？
我觉得好人缘算是一个特质。
真的吗？我人缘不好哎、欸。
你人缘还不错，你人缘很好啊！
我人缘，
你一天到晚都在约人吃饭，我都约不到人吃饭的。
我大概只有那名单里面大概只有五六个人而已。
真的吗？我觉得随和，可是你随和吗？
我一点都不随和、啊。
那就对啊，
对啊，我一点都不随和啊。
那怎么能算是一个需要的特质呢？
嗯，那可能不需要。但是你也不要是一个逢迎谄媚的人。
嗯，逢迎谄媚的人也有继续存活的呀。
哦，对，因为反正这个行业就是跟社会上一样嘛，什么样的人都有，各式各样。但我觉得就是基本功要练好啦。
对，
基本功非常的重要，
就你基本条件不要差。
对，
就该具备的条件都有。
然后你在跟班的时候呢，你坐在沙发上，大家都会有发呆的时候。
嗯，
但当领班叫你的时候，你要立刻能够上工。
对，
然后要展现给领班看。
嗯
，OK， 我有配这个角色的能力。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嗯，我真的 我印象我有遇过就是来跟班的学生，嗯，然后叫他上麦的时候他就表现得不好，不是表现得不好，嗯，就算了，就说你怎么这样呢，怎么讲不清楚，嗯，他就所以我才来学呀，
就是给自己找借口，啊，
对，我想说什么叫所以你才来学，你要领班给你机会你就要准备好了才人家才会给你机会，
没错啊，
要不然谁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啦，
因为他第一次叫你上，我们通常得到的第一个机会都是比如说你录一个女佣跟在旁边讲一个是先生，嗯，或是太太，都是一句话的机会，
对，或者是像我去那个录音室然后刚好某一个配音员今天没有，嗯，no show 对不对，嗯，他叫我上去，如果我录的完全不行的话当天的班就等于要撤班了，
没错，
他也不会再给我第二次机会，
对，你的第一次机会得到三个字，那你如果是三个字讲好了，你第二次也许就会得到两行
八个字，
对，你也许会两行的机会，嗯，你这两行如果又能充分掌握，那你之后可能会得到一个小小的固定的角色，跟在旁边的丫鬟啊，或是仆人什么的，
巷口面店的阿姨啊
之类的所以就是你要掌握每一个机会，嗯，当然现在可能他们就比较没有这种，
因为现在没有
学习的对象，
所以
对，因为可能从训练班出来之后就放飞嘛，
对，
你可能就是去某一家录音室跟班，那录音室跟班你就是在外面看，
一直看，
就是看配音员怎么录，然后不同的配音员他有不同的录法，不同的个性，
对对对，他们也会等到配音员录完走了之后，也会有一些小角色，会啊。
可是我觉得
有一些小角色给他们上去试试看，然后就是变成是录音师在教他们录，
没有，所以 我要讲的是教的人很重要，
对，
因为教的人是教的是对的吗，教的人是错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旁边看过，我只知道后来有一些也的确是就开始配音了，也还，嗯，我看到成品也还可以，但录制的过程我就不知道了，
哦，嗯，就是你想要成为配音员这很好，但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配音员，嗯，因为呢根据我们工会理事长曹先生的说法，曹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嘛，
对，
啊，
他说
章鱼哥先生，
哦，对对，章鱼哥先生，他说那个在线上的配音员大概有100个，
嗯，就是有参加工会的吗，还是，
不是不是，在线上的配音员大概有100个，嗯，但是真正忙碌的大概只有30个，
OK， 那表示其他70个他的收入可能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就不一定能够达到就是能够 养活自己的程度这样，
嗯，然后这个行业男生一直很少的原因呢，我跟汪汪刚刚也稍微研究过了，嗯，就是男生
嘴比较笨，
语言发展就是比不上女生
这是真的，
女生的嘴就是比较溜，
以前大家一起录的时候每次NG都是男生，
欸，这种机会比较多啦，
对，
但是如果男生如果真的 OK配得好啊，声音又不错的话，他在这一行其实是大有可为的，
对，就会很稳定，
对，因为女生的话就选择比较多嘛，
寿命会比我们长，会比女生长很多，
也不一定，
真的吗，我觉得是，啊，
因为根据
他
的生活习惯有关，
哦，就是看他怎么保养自己的 身体的嗓子，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譬如说你是个配音员嘛，那你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嗯，你的职业病就是因为要久坐，
对，
要长期维持同一个姿势，所以很多人就是脖子不好，肩膀不好，背不好，腰不好，
我讲一下，就是你坐在那边的时候，嗯，你一只手要拿着稿子，所以你的手肩膀手肘都会跟那个手腕都会维持同一个姿势，嗯，同一个角度很久很久，嗯，然后呢你的眼睛你的身体要挺起来，因为嘴巴要对着麦克风，所以你的腰跟背还有脖子都会一直维持在同一个姿势，也是很久很久，嗯，然后你如果从早到晚都维持这个姿势的话，到了晚上就开始全身都痛，手也痛，肩膀也痛，脖子也痛，背也痛，
没错，
腰也痛，
像我现在录 podcast 拿着麦克风，我等一下可能就腰酸背痛，
我好想帮你拿我们在车上还没有找到一个方法把麦克风架起来，
我们会慢慢优化我们的录音过程，
所以都是小琪姐一直举着麦克风呢，
但是这需要时间，
我在旁边像娘娘一样让她伺候我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工作要极度的专心，嗯，就是譬如说我今天如果录了一场情绪很起伏的戏，嗯，譬如说大哭大闹啊，嗯，或者说这档戏很好看，就是你又会录到心里去的那种戏，嗯，你觉得你回家你会觉得自己冷静不下来吗？
我有过，就是譬如说我录一个疯女人，嗯，一直不停的陷害别人的疯女人，嗯，然后录到出来之后，出了录音室之后，嗯，跟同事讲话的时候都变成跟他差不多，很夸张，对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之类的，然后过了一下就说 哦 不行不行，我不能这样讲话、
我如果录那种很悲伤的戏，就很难过的戏、我会觉得我那个情绪会有一点会跟着我走。然后呢，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这个工作情况，就是一下松紧松紧，
所以你就跟那个就是演员录演完一个角色就出不来一样。
但是这种机会其实不多，
对，真的不多、
因为我觉得我们录的戏很多，所以我们对戏很挑、就是要我认可真正好的戏，或是那个演员演的真的很好，
对、
其实是屈指可数。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少、
没错，
就是现在就是特别要求男的帅女的美啊，然后演的很偶像的那种故事，
其实我要
很夸张。
我要说实话，因为我录很多韩剧嘛、那韩国偶像剧其实演的最好的都不是男主角女主角，演的最好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女主角的妈妈、男主角的爸爸，旁边的人去衬托这两个主角。
我觉得韩剧好看的是以前一点的，而且我喜欢看家庭剧，不是婆妈剧哦，
真的吗？
就他们那种周末剧，我记得我
其实好的婆妈剧是很好看的，因为他有一个作家写的，就是那个婆妈剧是真的很好看，他是言之有物的。
我记得我们
不是那种瞎胡闹，不是那么点一颗痣你就认不出我了的那一种，
是那种啦。就是有一个叫《人生多美丽》，我一直觉得好好看啊，讲一家人在济州岛的故事，对吗？
对啊，
剧本写超好的、
可是我说的就是那个作家，他同时那个什么《顺藤而上的你》也是他写的，
我觉得他剧本写
什么妈妈发怒了也是他写的，
他是完全写到生活里去
了，那都是非常好看的婆妈剧。可是其实我比较喜欢看那种推理、就是办案的戏，
那个什么
那种很多刑案，
我有录啊，你有找我录啊？
有太多了，我们办过，我们判过哦 ，Signal 对，
好好看
，Signal 非常好看，
好好看，
那是人生剧，
对，
听说他们要拍第二季了，
怎么拍啊？
对，而且 Signal 有几场戏是真的，我就觉得真的感情，你知道那个演员哭，譬如说那个金惠秀她哭，我觉得我就真的哭出来、，OK， 哭笑我们之后会做一集，我们现在就不多讲，我觉得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爱哭。
这个是真的耶，
真的，
在我是真的。
因为譬如说像我的话，我不太能看跟狗狗有关的电影，就是跟动物有关的。我在挑选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我就不想要让情绪陷入那种很悲伤。因为讲到狗狗死了或者怎么样，我一定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控制。
那你家的狗如果走了你，
我们家狗之前走了，就全家都哭啊。然后我妹就边哭边打电话给我说狗走了，
我都不会哭、
然后她要送她去什么火化什么之类的、
我都不会哭
为什么？
就是我就觉得她来陪我，我也陪她，
不行，
时间到了，她该走了就走啦。
好啦，那你
但他会一直在我心里啊，
但是、这个、
我想我也一直会在他心里，
这个你就看得很开。像我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看，我对于离别这种事、我其实我很看不开，
是哦，
对，我觉得譬如说我的好朋友离开我或者什么离开我、我会一直放在心里面，
会啊，那个当然会、
我会觉得而且我会每天都想起他、我会过不去，
我不会过不去，我会觉得我要接受人生就是这样、
那你还蛮
会他该走就会
走、那个自己
因为我们也是一样啊，不是吗？
但是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多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做啊，我们有好多梦想都还没有完成啊。好了，讲了就太难过了。OK，
这个要另外
做
一集来讨论
吗？跳过。然后呢，除了身体上的一些后遗症之外、其实我们很多同事都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跟职业有很大的相关。
情绪起伏，在配音的时候
情绪起伏
很大，情绪
起伏，
然后那个，
然后再加上这个行业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行业
啊，对，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都没有收入，我每天都在担这个心。
我以前刚刚开始配音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不是讲过吗？就是你每天在工作，可是钱一直都没有拿到，
对，
然后想说那我再来要怎么办？我下次领钱是什么时候？
是
他到底会不会给我钱？
对，而且你还是住在家里哦，你还不用付房租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年轻嘛，看着朋友越来越，就是大家工作越来越稳定啊，有人就升职啊，或者换工作啊什么的，你就觉得我一直在原地打转，怎么办？
那你会有这种感觉哦？
会，所以、
这个、我倒是
你知道我很久以后才加入配音工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随时都会走。
我也是很久以后才加入配音工会啊。
好吧，
因为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局外人啊。
好啦好啦好啦
我就是
但我记得那个时候鹏哥是配谁的，
新一，我的
新
一，
哦，新一，对不对，新一就跟我说，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还会在这个圈里待多久，然后鹏哥就看着我说，汪汪你放心，你已经待这么久了，你就会继续留下来。
哎，鹏哥说的没有错，
但好像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哦，时间过得超快的，
对，
真的。
也不是，我是说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能够上线的话，大概就会继续留下来了。
然后呢，譬如说我之前我刚刚有讲你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配音员，你想要成为一个低级配音员、中级配音员还是顶级配音员？
怎么样叫低级配音员呢？我自己的认知就是我
普通配音员，
普通配音员就是只能就是话讲得很清楚，声音修饰得非常漂亮，但是没有感情，是吧？
因为我觉得我譬如说我会观察我们的前辈嘛，然后呢我们的前辈都是非常有经验，
对，
非常有戏感，就是你看他录的戏你就觉得哦他就是这个人，譬如说讲曾志伟好了，那个曾志伟是不是有演金枝玉叶？
有，
那个金枝玉叶的曾志伟是徐淑录的，
是
我以前的我跟的领班，我觉得他录的真的太好了，就是他是可以录刘德华，
对，
也可以录曾志伟，
对。
那譬如说像吴孟达呀，是童书录的，你就觉得吴孟达他讲中文就是应该是这个声音，对不对？你就不会有一个要需要切换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对声音就很敏感。
我都完全没有印象是他们录的，不行，我要去找出来重看一遍。
所以
我好喜欢《金枝玉叶》第一集哦。张国荣是谁？
是歪叔吗？
我不记得了。我好喜欢《金枝玉叶》第一集，
好像是歪叔吧？袁咏仪是
尤薇姐。
是吗？这个我
尤薇姐是第一代的，
因为我之前就有跟徐叔讲，我说徐叔你录那个曾志伟录的好好哦，我就还忍不住了那个跟我大前辈讲这种这种话，然后
对我们也是有会变成迷妹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行业来讲，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就是你录你经验越来越多，你要找到一个你真正喜欢
崇拜
的人，其实
真的不容易。
对，真的不简单，但是我们的这些前辈们其实他们都很低调，
对，
他们都很低调，我觉得就是一个
应该是说那个年代的人配音员不太习惯面对群众，也不太想，
也不是啊，你看之前比如说这些前辈们他们有的几个前辈超会唱歌的，比如说以前去吃宵夜或是去什么卡拉 OK，他只要一站在台上唱一个歌，那隔壁桌的人都是会站起来起立鼓掌的那一种，
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低调，然后呢那我常常会问自己，譬如说我在这个行业也蛮久了，其实我一直到之前就会有人问我说，你要不要教配音班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准备好了，我觉得那个大概是已经超过15年，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
教别人，
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去教别人，要不然我会觉得我虚虚的，我会觉得我现在可以吗？我来教你，我自己我都觉得还没有完全的都学会啊或是什么的，我要拿什么东西教你，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像这个地方我就会想很多，
其实我到现在都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
其实我觉得我接下来要讲的话很残酷啦，会配的不一定会教，当然会教的也不一定配得很好，好，如果你遇到一个很会配又很会教的人，那是你的运气，
你的福气，
如果你遇到一个不会配又不会教的，那我就只能祝福你，就是这样子，对，但是判断的能力很重要了，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比较没有判断的能力，
他不了解
差异啊，他们比较是偶像崇拜比较多，
不知道
对了，但是呢，比如说你一开始你是以偶像崇拜的心态来，比如说报名训练班啊，或者想要进这个圈子啊，但是你跟一跟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坐在这个录音室，我看了五六个 五六个资深配音员来录音、嗯、OK 你要有判断的能力、
这个、
而不是就是坐在那边看卡通、
这个、
看韩剧、
欸、可是你这样讲其实我以前会耶，
对啊会啊，
我在看前辈们配音的时候 我心里是有等级的，
就像我心里的小本本我会帮他们打分数啊，但是这是我自己的分数啊，就是我觉得 OK 我要成为这个样子的，我不要成为那个样子的，
对，但是你知道吗， 开始的时候我很菜的时候觉得很棒的配音员，大概在我配了三五年之后，跟就应该说我觉得很开始觉得很棒的跟我开始觉得配的不好的配音员、在我配了三五年之后倒过来了。
哦，是吗？
对，因为我开始的时候追求的是讲话很清楚，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讲话很清楚的人
一个字一个字讲清楚，
当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讲清楚啦就是我后来开始觉得自然比讲的一个字一个字讲清清楚楚的更重要。
我觉得是要拿捏一个中间点，
就是我开始的时候觉得那个前辈怎么都乱配，他都不照稿子讲，他随性乱讲，然后呢有些字也讲不清楚，或是有些我不知道，就是他就有一些字讲不清楚啊，
因为我们是菜鸟，那菜鸟的标准就是不一样，菜鸟会在一些地方很执着，
对，然后等到我配了四五年之后我发现哇塞，那前辈怎么可以配得这么自然，这个才应该是一个好的配音员，因为他配出来的东西就是很生活的，可是那个讲得很清楚的那个呢就太拿腔拿调了。
其实这一行的学问真的很大，
真的，
譬如说之后我们会打算做一集跟气声有关的。
哦，那好好玩
哦。譬如说气声呢，光是一个骑马的驾的声音，你出的好跟出的不好就差很多，
打架啦，打架啦，
对，武打戏，
打架那个听起来像打人还是做爱，你不是？
没错，
就是痛跟爽的声音其实是一线之隔。
没有，还有就是 OK， 我跟汪都有录限制级，都有录三级片的经验嘛，我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对，
好，这之后可以放在
我们可以专门做一集，真的很有趣。
那个会被黄标吧？
不用啊，我们不要讲那种词就好啦，又没画面，而且痛跟爽的声音其实是一线之隔，你就跟他说我是肚子痛。
就是我觉得之前讲的观察力，观察力也就是你能够学到多少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对，比如说气声也是啊，
没错，
你
要看到细微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被打的时候痛是从很深的地方发出来，你要有那种很深的地方的痛，
然后被连续打的话它可以出连续不同的气声，你可以吗？因为大部分的人被打就就三个一样的气声，你听起来就很假呀。
对，然后还有你要帮他预留换气的时间，因为他这个角色是个真人，
没错，
他也是要呼吸也是要换气的，所以你如果气声连着出，
你不能把自己憋死啊。
对， 憋死了也不自然，因为他是活人，他要换气的。
是啊，
对，哭的时候也
是。其实我觉得当你
经验，你会不会觉得尤其是录哭戏的时候，如果你对跟到那个演员的情绪的话，
是啊，
我每一个换气都跟他一样。
哦，其实我现在是觉得因为每一个人讲话他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跟固定的 tempo， 你只要抓住那个八九不离十，譬如说像我们录金家嘛，就是一个那个本土剧呢，我们的角色就是那个本土剧很长，那我们的角色，譬如说你录赵映星，你一开始 OK 需要一些时间去掌握，但你录了十集二十集，你大概就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怎么样了。
对，
你自己就拿，你就掌握到他的讲话的方式了嘛。哦，譬如说我录曾婉婷，我录了很多曾婉婷嘛，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会怎么演，他那个时候会出什么气声，所以基本上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有，我是要说，就是尤其是那种哭戏大长串的，他哭到比如说哭半集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我们放在哭讲哭的那一集讲，因为那个我觉得我有很多可以分享。
就是我觉得你如果情绪跟到那个演员的情绪的话，你每一个换气的地方都会跟他一样。
而且那是一件很过瘾的
事，我根本不用去看他的嘴。
对啊，没错啊，
对，
你就不用再因为
哦，我最怕遇到的是什么？
那个袋子看得很细的吗？
不是，乱剪。
哦，就
是、他明明该换气，忽然跳剪。
对对对，
我。
忽然就一个重气声，
或者换跳一个近的画面，然后气就不对了。我差点没给洗。
OK， 我刚刚想到我们可以做一集那个改稿
、哦，
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就是即使
可是这个怎么讲啊？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 譬如说我们都会去各个录音室录音嘛、嗯、那每个录音室找的人看待都是不一样，那每个看待的人他的程度也不一样，然后他要怎么改这个稿也是因人而异，
对、
哦、那有的人就会固定加一些制式的话、嗯哦、但是 他会把你的嘴数得好好的，但他话不见得是一句人话、
嗯、就不通顺，
对，
或者是很拗口，
没错没错，我觉得我
们可以，或者是绕来绕去看不太懂，
把这个观念稍微带入，就是你要如何、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说 韩语跟日语都会有很多敬语跟非敬语，
对
对，譬如说、韩国有
什么思密达、啊、
譬如说假设对不起是미안해요，미안해，然后如果是敬语字多一点是传送哈密达，嗯，但是翻译可能只会翻一个对不起，嗯，或是抱歉，嗯，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加，嗯，或是如果说你今天拿到一张稿子，那稿子上的话是我爱你，嗯，然后你看那个人讲他的嘴巴动了10次，嗯，你要怎么加？
哦，这个我跟你讲，现在没有人还有人记得白色之恋吗？
你是说那个
酒井法子
的那个？
对，酒井法子演一个哑巴，
酒井法子还没有那个的时候，
就是他演
还没有染上各种事件的时候，
他演一个哑巴。
对，
然后那个男主角每次要跟他比我爱你的时候，
那
個、我忘记了
那个什么，我知道，
我记得那时候是歪叔录的，就是《倩女幽魂》的张国荣录的。嗯，他每次要跟那女主角讲我爱你的时候，他就讲哇达西哇阿纳达
阿纳达哦，爱爱斯特鲁。对，
然后中文只有我爱你。
对，好，等到我们讲那个改稿那一集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怎么加。
那歪叔快疯掉了，歪叔说：“我靠，那么多嘴，我要怎么加？”
其实这是工作的时候，其实遇到还蛮有趣的，但是也让人昏倒的事情啊。嗯，好哦，配音员具备的条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还有什么？哎，刚好人员讲过了吗？
好人员讲过啦，
讲过了。
哇，好人员这么重要啊？
我觉得很重要啊。
我人员不好，我人员
不是啊，人员不好的话根本没有人记得你，谁会发班给你？
其实我觉得不要当一个畏畏缩缩的人，跟班的时候、哦、不要畏畏缩缩，不要扭扭捏捏，人家叫你上去你就要上去。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在任何行业都一样吧。
但是我觉得尤其是这一行
光明磊落的人生态度，
没有，其实这一行就是跟人有关
啊，对，
所以很多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跟班的时候或者说你要想要成为一个配音员你具备的条件，嗯，那当然最基本的是想办法让自己讲话稍微清楚一点，
对啊，
然后你要发掘自己声音的可能性。
没有，其实我应该这样讲，你要让自己讲话可以很清楚，因为你可以很清楚、嗯、你就可以不清楚，
没错，
你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是的，
你可以很清楚，你可以慢慢调整成有一点不清楚，非常不清楚，
对啊，
或是台湾国语很严重或是怎么样，但如果你从头到尾就是不清楚的话、嗯、你就没有办法说出清楚的。
没有，还有你声音可能性，就是我可以是一个声音很细的人，我也可以是一个声音很粗的人，
对
对，那其他的细节 OK 我们之后再讲、例如说年龄啊，你声音要怎么变啊，为什么录 Podcast 的时候不能一直用小兰姐姐的声音啊，
为什么不行啊，小兰姐姐声音应该不会
很累吧，因为这个就是聊天放松的声音、哦、我不想用一个业务的声音在那边、哦、OK 啊，你问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整集都用毛利兰的声音讲话，你们要吗？
欸，我平常讲话声音真的很像小智吗？
我是听得出来啦。
哦，好吧。
但是我觉得对于声音敏感这个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譬如说我当配音员当了这么多年、嗯、我爸妈可能在电视上他还是听不出我的声音，
我爸妈也是，
我妹就听得出来、嗯、我的国中同学他会每次赖我说、欸、你最近配的那个韩剧什么什么好不好看啊，因为他都会先问我好不好看、嗯、那我妹就问说是好结局还是坏结局，好结局他才要看，坏结局他就不要看、嗯、就有些人他就是对声音很敏感就听得出来、嗯、那还有一些粉丝他一听就说啊，小琪姐这个什么什么是不是你录的、嗯、当然还有一些人就会混淆、嗯、就是说明明不是我配的，他说啊，那这是你配的吗，
炭治郎啊，
就会问啊，
就是那个一直把我跟心宇搞错，
哦，是你们声音差那么多，
对啊，我就说我们声音差那么多，结果反正就是真的很多人听错、哦、鬼灭之刃里面心宇配的角色
okay,
一直有人以为是我，哦，对，
那你要发一个澄清公告吗，
就不是我、啊、我也很想录但没有机会
好啦，关于要成为配音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嗯、之后如果想到什么再补上，
好啊，
好的，那就到这里咯，
对呀、啊，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为什么要晚安？因为我们一定是晚上录。
对，我们在非常阴暗的军营旁边的小巷子里。
对，夜深人静的路上，
一边是山，一边是军营。
没错。好了，大家拜拜，
拜拜。